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家族得法的故事及井水变甜的奇迹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日。今生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，是大法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，也带给了我们希望。下面就是我们家族得法的故事。一，哥哥在绝境中得法获新生。我们家兄妹四人，大哥22岁时就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，从此开始了四处求医与药为伴的日子。每次疼痛发作的时候，他疼痛难忍，脸上疼得不停地冒汗，脖子一直不能转动，有时起床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才能慢慢地爬起来。为了治病，尝试了各种方法，去了各家医院，也练了很多的气功，但都没有什么效果。常年的病痛让大哥对人生充满了绝望，时常眼神绝望地望着天空，对我们说，人生啊，就这样，让咱妈看淡吧。1995年，有同修向大哥弘法，此时已经绝望的大哥并没有接受。转眼间又到了1996年，有同修送给大哥几本大法书，碍于情面，大哥读了起来。读完后，大哥说，这是教人向善的，从此走进了大法的修炼。修炼一周后，大哥说，修炼中应该放下吃药，但不吃又害怕那撕心裂肺的疼，就问我们还要不要吃。我们说，那就先一顿不吃看看。然后一顿饭没吃药，没怎么疼，第二顿没吃也没怎么疼，第三顿、第四顿，就这样放下了吃药。渐渐的，大哥土灰色的脸上慢慢有了血色，身上不好的症状没了，身体渐渐的康复了起来，人也从此有了精神。目睹了大哥身上的神奇，也让我们家族中更多的人走进了大法。二，母亲在师父的呼唤下得法。我母亲50岁时，我父亲就去世了，他一个人养大我们四个孩子，那时孩子都还小，加上大儿子和小女儿的常年病痛，让他心力交瘁，看不见希望。当大哥经历了去病健身，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后，向母亲介绍大法，母亲对修炼还不能接受。后来大哥给母亲读师父的经文，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，真修弟子啊，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。当母亲听到弟子啊三个字时，心头突然一震，心想，既然叫我弟子，那他一定就是师父啊，从此走进了大法修炼。1999年，母亲去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，被绑架。警察对我母亲说，你表个态吧。母亲说，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我会一修到底。警察听后也没有再为难母亲。这些年母亲也确实很精进，时时事事都会想着用法衡量自己。今年母亲80岁了，耄耋之年，看上去才60岁左右，依然身体硬朗，头脑灵活，干活麻利。三，百岁姥姥得法25年了。我的姥姥还是古代女子的性格，为人善良，性格柔弱，从没有打骂过任何一个子女。姥姥得法的时候已经75岁了，得法不久之后就来了例假。之前因为她裹着小脚，姥姥走一会儿就累，得法后他走很远也不累了， 邻居都经常感叹，这老太太还真能跑啊。姥姥在80多岁的时候，一天早上3-4点钟时，姥姥的元神离开了身体，自己起来后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还躺在床上，当时也没想着回去。后来越走越远时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喊住了他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回来。然后姥姥就回到了身体里。之后姥姥的身体就一直很健康。今年姥姥正好100岁了，人瑞之年，依然是耳不聋，眼不花。四，大嫂得法过程最有趣。我们家族中得法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，一起得法的还有我的四姨，因为她经历的事情太多，就写在了另一篇文章里。家族中最有趣的还是我大嫂得法的过程。大嫂虽然了解了大法，但走入修炼比较晚。一天，大嫂一个人在洗碗，我们在练功。大嫂心里很不平，说，你们都练功，让我一个人洗碗，我也练。就这样，大嫂也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中。五，我身上发生的故事。我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就太多了。我从小就害头疼的毛病，一学习头疼的更厉害，四处医治也没治好。22岁时，我又因为肾结石导致了肾积水，全身无力，后来还得了关节炎、咽喉炎和一些妇科病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我的乳房下面长了一个硬块，去医院检查后，医生只是对我说，你回去多吃点好吃的吧。到1997年夏天，我也终于得法了。那时我刚生完孩子不到一年，悟性还很低。到了冬天，我去澡堂里洗澡，惊奇地发现乳房下面的硬块没有了。当时又惊讶又很激动，我想跳起来大喊。就这样，医院也没看好的硬块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转眼间到了第二年的春天，我买了些木条，准备把师傅的法像挂在墙上。就在那一天，我身体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全身的骨头都疼，疼得我直哭，但是我知道这是师傅在给我消业，只让我承受那么一点点痛苦，提高心性和悟性。我又高兴地想笑。之后我身体上不好的症状就都没有了，就连之前见风流泪的眼睛也像上了一层油一样，特别的舒服。这些年修炼的经历很多，神奇的事情也特别的多，在这里仅举一例吧。那是我在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期间，我租房子住，邻居老两口的女儿自杀了，老两口整日以泪洗面，我就经常给他们买一些东西，照顾他们，宽慰他们。为了感谢我，大娘就让大爷每天给我挑水。我告诉他们我院里有水井，他们说那口井里的水是咸的，不好喝，只有当地的人才知道哪里的水好喜。大爷给我挑了3天的水之后，我实在过意不去，就告诉他们，人在做事，天在看，如果该着我喝这样的水，那我就喝这个水。没想到从那天之后，我院里那口井里的水就变甜了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的恩惠，是大法带来的奇迹。我打出水给邻居的大爷大娘喝，他们说和挑来的水一样。从那之后，消息传开了，周围的邻居都来我这里打水。房东听说了之后，跑来让我打点井里的水烧给他尝尝。他喝了之后还是不大相信，又让我打了点水烧给他喝。喝完后，这回他相信了，井水真的变甜了。我也借着机会让更多的人明白了大法真相，邻居的大娘也走进了大法的修炼中。修炼20多年，感恩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，教会了我们做一个为了别人的人， 没有大法的救度，就没有我们家族五代人的今天，也没有我自己的今天。对于师父给予的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精进实修。无论千难万阻，无论正法这条路还有多远，我们家人都会坚定地跟随师父走到最后，叩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疫情之后，我走入了修炼》，作者山东新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。我今年49岁，与大法的缘分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。我母亲修炼大法，虽然内心十分认同法轮大法，但一直以来执迷于事业，一直未走进修炼。去年几个年轻同事染疫身亡，对我的触动特别大，内心忽然觉得人生而为人这一世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，返本归真，回归家园才是生存的真正目的，一定要走进修炼救人救急。但是因为疫情，好几个月没能去看望母亲。应该是在1997年，51岁的母亲因为风湿性关节炎，双手已经严重变形。那时母亲有缘走进了修炼，修炼的第一周她身体症状加重，她说是师父在替她清理身体。在修炼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她手指高高凸起变形多年的关节慢慢恢复正常，直至完全康复。当母亲告诉我这一消息，我有些震惊，多年都治不好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。那时的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工作地和父母不在同一城市，一直一心忙在工作上。多年来通过回家探望母亲，清晰地了解着母亲的修炼经历，了解到停经多年的她突然来了一次月经，了解到她不小心钢管穿透脚，一天结痂康复，了解到他被邪恶迫害，派出所人员为逼他停止修炼，用手打他脸时自己感觉不到疼，打人的却手疼得不行。太多的奇迹让我也忍不住去了解法轮功，于是偶尔也会拿起母亲修炼的书看，深深感觉到书中的法理是那样的正，是真正的佛法。我对法轮大法从内心认同，因为母亲修炼后从一个废人变成了正常人，父亲十分支持母亲修炼，我也不例外。即使派出所人员一次次找上门威胁，母亲也没有放弃她的修炼。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念头，只要母亲好好修炼就不担心她。母亲常说她的生命是大法给的，比起生命，邪恶的迫害不会让她动摇。去年12月疫情铺天盖地在身边爆发，单位几百人全部感染，而我一直想着九字真言没有感染，让我更加坚信了大法的神奇，加强了内心想修炼的愿望。就在想要修炼的第三天，在路上偶遇了一位姐姐给我讲真相，后来给了我一些学习的资料，帮我电脑上网学习大法。现在明白那是师父的帮助和安排，我开始学法，也试着给身边的人讲真相，帮朋友同事三退。虽然20多年来错失修炼机会，虽然真正修炼的时间不是太长，我当抓住法证人间这最后的机会，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做一名真正的修炼人。在513来临之前，作为一名新学员，问候我们伟大的师尊，与世界各地的同修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完转法轮，肺部两个空洞不见了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6号。1998年底，我被医院的医生诊断得了肺结核，医生要求马上住院治疗。由于快过年了，心想还是回家过完年再去医院吧。正月里亲戚朋友来家拜年，小姑姑来了，给了我缩印本转法轮，让我有时间了就看一看。以前姑姑给我说过多次要我学法轮功，我都以工作忙没有时间，找各种借口推脱，这次竟然什么也没有说，高兴的双手接过转法轮。过了几天我就去住院了，住院后闲着没事，我就拿出书来开始读转法轮。当读到第三讲的时候，突然开始拉肚子，一上午拉四五次，自己很害怕，就去找大夫问怎么回事。因肺结核病人都是单独病房，吃饭都是医院配送，大夫说不应该有这种事情，先观察几天再说。可是以后几天拉得越来越厉害，有时候拉出像脓血一样的东西。修炼以后才明白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。学完第七讲后，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自己呼吸越来越困难，肺部特别难受，接着又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，突然看到地上吐出一堆烂肉，再一看这不是自己的肺吗？心想这下活不了了，连肺都吐出来了，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肺部，看能不能呼吸，试着大口喘气，一切正常。当时高兴的手舞足蹈，就从梦中惊醒了。醒后赶紧呼吸了一下，感觉到已经没有了肺结核呼吸时的疼痛感了，感觉自己一身轻，精神非常好。早晨，我和同病房的肺结核病人都去拍胸片，下午医生单独找了我，我不安地走进医办室，看到医生拿着我刚入院时的片子和今天拍的片子正在比较，指着片子跟我说，你看入院时的片子上肺部有两个空洞，今天拍的片子肺部完全正常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太神奇了，你的病竟然这么快就好了。医生又问我，我看你每天都在病床上看书，你看的什么书？我说是转法轮。以后才明白自己做的梦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看完书后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发生改变，也渐渐明白了人来世的目的是返本归真，心里非常着急，第十天就出院了。出院后我就去找同修学会了五套功法，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，融入了大法修炼中。上面是我得法之初的亲身经历，在此后的20多年修炼过程中，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神奇的事情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要兼修大法，勇猛精进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严重的牛皮癣好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0日。我是2016年得法的大陆大法弟子，这几年的时间，我的身体和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是做生意的，日子还行，结果就在生意红火的时候，我患上了不死的癌症牛皮癣，
给原本美满的生活添上了一份苦恼。当时牛皮癣很严重，全身都是，尤其是身体关节和穴位处严重，衣服和被子上全是抓破皮肤留下的血点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床上和地上一堆皮屑，用过的内服药、外敷药不计其数，钱没少花，但都不见效。严重的时候，一天要洗六七次澡来止痒，后来痒得难受就用盐洗，用消毒水洗，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了，最后连民间偏方都试过了，不管用。我的胳膊上、身上、头上都有患病皮肤，太吓人了。我婆婆1999年以前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，身体健康，没生过病，也不用吃药，挺好的。她劝我也练，可是我不信，原因是怕不喝酒、不抽烟影响生意，迎来送往的不方便。后来发现一点也不影响，反而还给了我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最后那疼那痛苦到极致了，用消毒水洗全身，头发都洗黏了，浑身肿，浑身疼，走路都费劲，我真的是没办法了，才想起婆婆说过的话，跟她一起学法轮功。开始只是打坐，坚持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汗珠成串往下流，几天后能坚持到40分钟，就感觉身体舒服了，便开始练动功。可是感觉害怕，后背发凉，瘆得慌，颈后冒凉气。这样子也坚持到了50分钟，每天都这样练，发凉也练。神奇的是，一个月后不冒凉气了。看完师父讲法才知道，冒凉气是师父在把不好的东西给我往外推，还好我坚持下来了。更神奇的是，牛皮癣也好了。好了伤疤，忘了疼，慢慢的忽略了学法练功，开始玩了。结果牛皮癣又全满了，又还是用常人的办法，但是越洗越严重。后期没招了，又找到婆婆一起修炼。那时还是不知道看大法书学法，以练动功为主，静功也练。不知不觉中又好了。可后来玩心又出来，把大法又忘了，喝酒抽烟，每日应酬，结果又犯病了。这次可是严重了，全身浮肿跟面包似的，胸口是黑的，走不了路，痒得受不了，全身都是血点，整个人迷迷糊糊，连精神都垮了，像丢了魂似的，洗澡也不好使了，五脏六腑都不行了，感觉命快没了，消毒水也不解痒了，只是弄得浑身焦黏，盘腿也有困难，厕所也去不了。这次我是真的害怕了，这牛皮癣快要了我的命了，豁出去了，戒烟戒酒，真心修炼。婆婆和小叔子去了外省，我身边只有一本转法轮，以前依赖婆婆，现在是我自己修的时候了，也要去掉依赖心啊，真的要严格要求自己了。盘不了腿，我就抄大法书，难受的睡不着觉，我也抄书。抄了一段时间，厕所能去了，也能打坐了，感觉一点点的好了。通过抄法，我还明白好多以前不得解的问题。原来，人都是因为执着不放的东西太多，才活得这么累。我也是，每天为了名利勾心斗角，现在明白师父讲的法了。我要从心里按照师父说的做，看淡名利，放下争斗，努力让自己思想提升，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修炼不是儿戏，必须严肃对待才行。这时候，因为中共的流氓强拆政策， 我的生意损失了几百万，本来还挺气的，可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就把心里的气都放下了，我也不争了，心放下了。神奇的是，这边受的损失，没过几个月，又在另外一场生意中赚回来了。如果换做以前的我，一定会气到不行，然后牛皮癣越发严重。可是现在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动气了，牛皮癣也没有再起。现在我会在修心性上下功夫了。大法是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，现在我找到了人活着的意义。人不是为了那口气活着，而是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。我的心变了，感觉都是法的威力，同时也体会到了修大法的严肃。修炼真的不是儿戏，连续抄法也有五年的时间了，每天打坐一小时，动功也没有断过。现在感觉舒服多了，牛皮癣几乎都下去了，我现在的样子只留下一点点痕迹了。心性的提高是有一个过程的，特别是和亲人过心性关，多看自己的不足。原来和家人也争也吵，现在用忍的，家庭和睦了很多。和常人打交道，我发现用常人的勾心斗角，心性掉下去了，牛皮癣就上来。所以我也用逆向来约束自己的思想和心性，多看自己的不足，绝不用常人争斗的方法，而且严格要求自己，始终保持祥和的心态。实际过关当中也真的拿出了很多毅力，慢慢的心就会变得更坚定。到现在牛皮癣再没上来过，每天保持乐观的心态，烟也戒了，酒也不喝了，时刻提醒自己提高心性。以前打坐时迷迷糊糊总是犯困，我就睁着眼，一点一点的就把困和迷糊的毛病改了，再闭着眼练，练完人也精神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发正念，多清理自己空间场，场纯净了，状态也会很好。我的牛皮癣就是在学法练功中好的。现在我走路喊法轮大法好，平时做家务也喊，只要一有时间就喊法轮大法好，感觉身体每个细胞都在喊法轮大法好，自己好像就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，而且每天都是开心的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